师傅好，师傅，您的话筒没打开。哎，师傅好。
嘿嘿。嗯。有六个人娘。嘿嘿嘿。好吧好吧，你们六个就一回答问题。
嗯啊。
抢着说。
嗯。六位师兄，请提前开麦啊。做好准备。
不管别人说什么，你们六个这管抢着说。嘿嘿，这很好。
好。好，现在超然数十，师兄是不是有问题？
感恩老师，
你好，
感恩老师，我是今天第一天进来学习，我也是昨天猜那个观点的。
嗯，您叫什么名字啊，师兄？
哎，我叫徐小龙，
徐小龙，
徐小龙，
师兄是不是有
什么？是哪个省区的呀？
我现在在重庆，在重庆。
重庆徐小龙，给他改了个名字。
啊，改了。徐兄有问题，可以说了啊，现在。
我也在这个学习，我今天在昨天老师灌的顶，我现在在接手印，也在背那个心中心咒嘛，然后计划明天要开始上座嘛，之前呢只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打坐，然后现在就是计划把那个1000座打完嘛。就是现在接手印啊，这个今天接了一下手印，这个手印还是有点僵硬啊，可能是还没接种，所以我在练习。
在学习哈。好，等等，有没有问题？
没有没有，感恩老师，我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请下一位师兄啊。师兄有问题，您再开麦啊。好，郑志平师兄请开麦。
啊，老师你好，师兄你好。
哦，你好。
啊，老师，就是我摆坐的时候打得不是很好，我要重新开始打摆坐吗？我刚打完摆坐就是100多坐了。
好，那你再打个摆坐也行，好吧，再打摆坐吧。
再打一个摆坐是吗？从头打开始吗？
啊，
是从头再开始，就是说从头再开始打一个摆坐是吗？
我没有让你说的，你要再打摆坐。
好，我就感觉就是我摆坐就是没打好，就是摆坐内好像很多那些障碍，我感觉没打好一样。
感觉到没打好的是你说要再打一个摆坐的，也是你，我没有让你再打个摆坐。
哦，那就不用打是吗？
我没有说不让你打呀，你别在这乱猜，你乱猜干什么呀？
那我要听老师的，老师说重新打我就重新打，没不要重新打就我就不要打。
那我还真说不好了，谁知道你的情况啊？情况是你自己做主的。
我只要摆坐之内，我就感觉就是。很多就是障碍，好像也不知道，就是好像就是要昏睡啊，然后也带劲那种，就是
对呀、没打好是不是你说的吗？我不知道你打的好不好，没打好不是你说的吗？你要再打也不是不行啊，不会拦着你不让你打，你也别认为是鼓励你打，既没拦着也没鼓励，是你自己做主的。
那我今天我不知道怎么办。那继续打下去咯，二印四印我也不知道，我怎么选择？老师，
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知道，不要说是打摆坐，乃至于修不修心中心法，乃至于信不信佛，都是你个人自主的，哪会是别人让你干什么的呀？
这么说，那我就继续打下去，就不用打摆坐了。 嗯，好、哦，老师好。好的，那我没有问题。
你刚才说那话是有毛病的，你知道吗？
嗯。
我跟你说毛病在哪儿吗？那好吧，那既然这么说，你就怎么这样？既然怎么说呀？
嗯。
都没说，说什么了？
啊，
既然这么说，那就什么什么，这还是听别人的这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说什么。那好吧，我就要这个开始打摆座了，开始打这个灵气了。我没说让你开始打灵气，也没说你要打摆座，我什么都没说，你怎么既然这么说呀？
啊，对对对对，我平时是跟魏老师说，对，我呢就是摆桌子内的，就是内的话就是很多障碍啊，有时候就感觉就不如法，就是昏睡啊，还有就是外面啊，哎，反正就是很多东西障碍一样，然后就是好像是在桌上不如法，不知道怎么说。有时候现在呢，就是有时感觉就是那脑袋就会哼了一声，哼了一声，我就感觉整个人就是没有智慧了，哭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有人带话，是带入那种怨话的那种状态，然后砰了一声，嗯，
就是各种境界比较多，是吧？
对，
境界都是不理的，不理的。你知道什么叫不理吗？
他知道境界不理。
就是不理，就是念咒听咒，不要理他。我现在就知道了。但有时候我就感觉我脚上会很多那些东西串来串去，这两天就没有，就好很多。昨天那一座就打得很好。说那天那座就没有多少干扰，就没有境界那么多，就是没有人带入那种干扰性的，带入那个问话那种，就很平常的打坐那种。嗯，弥陀佛，好像前面就翻天覆地的那种。
郑师兄，你好，我听你的意思是你在座上老是找感觉，有这个毛病是吧？你不是座上只管持住吗？
只管持住，但是就是他有时会带你进去入睡的时候，你就根本就念不了咒的那种，你也听不到咒的时候，也等下一摇你晃一下，你心晃一下，然后你醒来的时候，诶，晃一下醒的时候，然后就念咒了吗？就发觉了嘛，马上就回到咒身。
那这不是挺好吗？那你刚才为什么说不如法，各种不如法？
我就感觉就是这种。
第一，你没有少于两个小时是吧？你没有下做活动。
嗯，没有，没有少两小时。
对呀、
啊，一般都是
什么？为什么老说自己不如法？
我看到他们，我问他们，他们说我打得很好啊，没有哦，这些东西都没有。然后我就感觉就是好像是我的不如法，因为手运的时候也会闪掉啊。嗯，
闪掉就再合起来嘛。
嗯，好，那我知道了，那没有。对，那继续打了，继续打下去就好。好的，那我没有问题了。老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那我下了哈，感恩师兄，感恩老师。
好，师兄，嗯，师兄这种依赖心一直存在啊。
嗯，不过好点了，慢慢好了，这几天就好很多。之前是，可能是真的是自己问题，
依赖心很重，老想一个东西靠上去。
对，我在座上也很害怕，就是有时之前是开着那个扔咒心，然后现在就慢慢就断掉了，也没有，确实有依赖性是。
修法就是要自立啊，我们要自己的力量要起来，不能依赖。现在其实已经有最大的依赖了，对吧？
对，好的， 我没有问题的，师兄。
好的。
嗯，感师兄，感老师，阿弥陀佛。
好，那我们请下一位师兄啊。
嗯。
师兄静，请开麦。
师父好，李化师兄好，听得见吗？
能。
嗯，师父想问一下，就是在打坐的时候，就是到后期，我就感觉就是，如果按一分钟，就是我在做下练的十到十遍，就算是十遍那种的。
十到十二遍。
啊，对对，十到十二遍，我就感觉那个速度好快，就是听不清。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师兄还专门问过，说他闭嘴那个嘴就是动着，就是那个金刚持才能行。我也是这样会更舒服一些，但是不持用心力去默念的话，就有就是很多时候不清。我有的时候会突然就是一个字儿一个字的嗯罢了吧，就是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好清晰，而且那个感觉会更加能摄住耳根似的。然后等我差不多一两遍行了，我再开始恢复我的元素。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老师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我这样行不行，还是说就是尽量的清晰，别管怎么着你就清晰的读就行了。
祖师说的十到十遍，并且告诉你轻松自然，已经把话说完了，你自己出什么主意就我也说不上什么了。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还是听话照做。就是我要是那样的话，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后期真的是有点就那个每个音节听不太清。
没话说了，我这没话说了。
明白明白，我尽量做。另外师父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在修法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国庆节的时候陪着家人去看电影，然后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呢是特别感动，就一直流泪，在流泪的时候就很伤心，但是没有粘着，等电影看完了回家的路上就感觉很伤心，就是但是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别的情绪没有。我就问，就是在那个整个过程中这种情绪对吗？就是可以流眼泪吗？
电影情节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就是特别感动。
反正就是情节很感人是吧？
对，所以就跟着一直感动，一直流泪。
都这样了，也不是你自己这样，要什么劲呢？
就是老师想问，这个不就是没有就是失了绝招了吗？就相当于那个心又跟着动了，不动怎么会流泪呢？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李华师兄，你看看能不能帮我转述一下。
师父，就是师兄的意思啊，我理解可能他是觉得我看电影嘛，就应该是牧人看花鸟一样的。我那现在跟着情节都跑成这个样子，都感动成这个样子了，我这个是不是？不行，
本来说是牧人看花鸟，这样吧，换一句话吧，牧人看感动，行吗？行不行啊？
牧人看感动，该感动，嗯，
看着感动，你这样看不就行了？
但实际上，他那个故事情节，
轮刀上阵也得坚持，非要不轮刀上阵才行啊！轮刀上阵照样真见性人，轮刀上阵也得坚持。那我就照他这说，真见。真见性人感感动一个见识，轮到上人都可以，感动就不可以了
啊。是啊是啊，师兄可能他自己他刚刚的描述，他感觉他好像也没有动，但只是在那感动，是这意思吗？师兄
就是师父，对师父想问一下，你想想感动就流眼泪这件事儿，应该是一个强烈的情绪，我就感觉当时就很伤心，就跟着那个情节就在里头，就觉得就是看那个志愿军，就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觉得啊，就觉得好悲壮，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看完了之后还自己还流了会儿眼泪，就这种感觉的。我就感觉，哎，我说修行人怎么会这么容易动心呢？我当时就想把它止住，我就回到咒上就停下来。
修行人还要轮刀上阵呢？怎么会这么什么还要轮刀上阵呢？啊，你修行人是你定义的修行人，你自己定义的修行人，不是真见性人。真见性人轮刀上阵也得见证。六祖坛经做的。
明白，就师父您就认为就是说，如果那个在那个过程中真情流露，或者是怎么着，这是没问题的，是吧？
真见性人做的是什么问题？啥问题？哪有这那么多问题？
明白明白，我再理解理解，谢谢师父，谢谢李华师兄。
你继续往后走啊，继续往后整。
你说的继续往后整，就是继续好好修是吧？
嗯，继续打坐啊。
明白明白，这个是肯定是很明白。莲花师兄没有问题了，谢谢师父，谢谢您。
的师兄，
莲花师兄，这儿我觉得好多好多师兄他都有这个问题，他其实他说不，但他那个内心肯定是认为流泪就不对，感动就不对，呵呵，不能有感情，好多。
那还那个闻道上阵对不对？
是呀，他就是好多，反正我见过好多师兄都这样。
李华师兄，刚才那个师傅问轮道上阵行不行，然后你能说一下那个轮道上阵就是具体的在这个语义里是怎么个意思吗？
禅六祖禅经说的轮道上阵
就是打仗了吗？
六祖禅经里讲的话，我说是这样，是 六祖说的轮道上阵一个坚持，不是我们讨论行和不行，没有这个余地。轮道上阵一个坚持是没有错误的，我没有我们在讨论的余地，因为这是六祖禅经里讲的，六祖说的。
师父，我就是刚才那个有一位女师兄刚才说了一下，说是一个大家就是经常可能有点偏的问题，我感觉我这个表达我尽量的把我说清楚哈，就是电影很感动，然后很悲壮，在那个过程中呢，我就跟着那个影片的情节走，就很伤心，就一直在流泪。
你不看到了你伤心吗？你不看到了你感动吗？你不都已经看见了并且认为这种感动是不可以这样的，你都已经看到了，这还有这个轮道上阵有什么关系了？
嗯，明白明白。但师傅，我跟您报告，就是说我是看完电影之后才说不应该这样，就是放着自己的情绪那么走，才停下来。就在那个过程中，就是还是进入到那个情节，就是还是没有旁观自己，就是能够及时止下来。
你不都已经旁观过了？你讲话你都说出来过了。
那个是看完电影之后。
对，师傅，我理解师兄他的意思，他可能就是他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情节里头，他已经
就是一直都要保持平静，保持不轮到上阵，对吧？
应该是就是说，那哭的时候也知道，其实哭也可以的。那真见性人哭也是可以的，他嬉笑怒骂都有啊，那不是说都没有人的这些那个，那不是成了石头木头了吗？我理解是这样的啊，
你理解完全正确。
那师傅，我知道您说就是说可以有这个正常的喜怒哀乐这样，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就是是不是得有那么就反照自己一下，知道自己？
你不已经反照了，你在这说不是反照吗？
嗯嗯嗯。明白。
师傅，像静佑师兄他的这种情况，他是不是还是他打坐时间太短的缘故啊？师傅，
我说不好，他可能有个啥，有个要保持个啥样的。
嗯，对，他这个地方肯定是之见，他也是他认为心不动，他理解的那个心不动可能不是真正的心不动。我是说想说是不是因为师兄打坐的坐数太少了，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李华师兄，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你说那个心不动是不是真的不动？就您那个话外之意是不是说，就是真正的心不动，就是心不动还有可能在流泪，是这种状态吗？还是说像师父说的，就是我知道我很伤心，我就知道，但是我依然很伤心的进行下去。这样是允许
的？根本不是我的意思，你猜吧。你说的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自己猜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现阶段，
我是想说，师兄要识到自知，要就是正确的这个知见很重要。当我们修正自己呀、就我们的心啊，心行到那儿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是这样的。首先是知见正，然后还要肯用功。
嗯嗯嗯，
因为你现在这么跟你说，师父说的这个，你现在可能还没，应该是你的心还没有行到这儿，现在可能一时半会儿他转不过来。
都没有到，我们说的是修行，他说的是道家。
嗯，
他不一样，他现在就要道家。
是，
他说的是道家。
就是师兄说的这种状况，其实大多数人都就是我们在修行的都做不到了。就是我们就是平常的时候都会跟着走，你这个剧情
还用修行吗？
剧情就会更加跟着走，都是很正常的呀。我们是做不到，
也不能说正常，好像也那个啥，不正常。
就是我们现在的修行阶段会跟着剧情走，就是说对我们目前的状态来说，
嗯，
还算是正常的。因为你平常日常生活中都关照不起来的话，那跟着剧情走不是很正常吗？
哦，换个话说好理解，不说是修行，换个词啊。我们说的是走路，他说的是到家，到家就不用走路了。
啊，我明白了，师傅，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嗯，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在这是个过程，然后自己及时关照就可以了。就是那个结果，就不用看那么重。
你现在说的还是到家，就是个结果。到家不是没说过呀，说过，但是我们达不到，我们目标要是不知道，不就没方向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到目标，方向是不错的那个方向，但是没有到，正在走着。
明白明白。
好，这个是确实是我们师兄们可能会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看大家讨论的也挺激烈的，有没有师兄开麦呀？沈南霞师兄，沈南霞师兄，您要不要开麦？好，师兄请点话筒开麦。师兄，我先问您一下，您现在去签座是已经在打签座吗？我想问您一下，您现在是在打签座吗？
师傅好，师兄好，在打签座。
在打签座啊。你现在签座多少座啊？
才开始。
刚刚开始，好的，请讲。
就是刚刚这个师兄在群里面说的这个，刚刚师傅说的六祖的那个话，就是我都有点疑惑，就是嬉笑怒骂这个是不是都带有情绪？带有情绪的话，是不是就着相了呀？
没有听懂你说的话，这个问题你跟李华讨论也可以，嘿嘿，他们那几个六个刚才跟他们讨论也行，好吧？
师兄认为嬉笑怒骂是情绪是吧？您是这么认为
的？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有情绪，我就认为这不是着相了呢？然后如果到家的人的话，他的嬉笑怒骂他是不带情绪的吗？
其实我们的真心什么都有，这个情绪你刚说嬉笑怒骂情绪，各种好奇怪的情绪都是我们真心啊，没有真心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所以当你真正的当我们的修行的路，就是祖师给我们开示的特别清晰啊，首先要明心地，然后到这个地方才真正谈得上修行的开始，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心粘着，你就能发现然后给它断掉。但是你这个情刚刚说嬉笑怒骂也好，说什么也好，你看到这个这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该高兴就高兴，该发脾气发脾气，但是你很快就对我们修心密的弟子来说，你发现自己黏住了，把它断掉，这就是我们的关照。不是说我们要断掉你对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你都没有，就是人家你要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你如果你要不去动你的这个叫什么，你不去动心的话，或者说思考的话，你这个事情也没法做呀，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不粘着啊，不粘着，我们这个事情做完了就把它放下了，然后在做的过程中你该怎么用一样的照样还是在用啊。可能这个时候啊，这种嬉笑怒骂和我们以前的那种粘着的嬉笑怒骂是不一样的，那种会给我们带来很沉重的烦恼和粘着。
我正想说这两种不一样的区别在哪里哈、啊？就是说到家的人他这种嬉笑怒骂和我们平时的这种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都没有到家，我们现在说不了到家人的，可能我们只能说我们自己的这种体会。
就是我们现在嬉笑怒骂就是肯定是有情绪的， 但是在正道的人在祖师那边，那个元音老人不是说过，在这吃饭没咬着一粒米，是吧？餐饮没撇着一根沙，他就说，就跟刚才师傅说这个是方向啊，所以我们要做功夫。我们现在就是吃饭就是吃饭，穿衣就是穿衣，对吧？那那个祖师那边有方向告诉我们，你可以吃饭没咬着一粒米，所以做你尽管做，但是没有留痕迹。
就是就是师兄还有李华师兄，我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表达这个的时候，就好像说的越多然后表达不清。我想说的是，就是像李华师兄说，我特别理解您刚才说的，就是说要用你这件事儿不要粘着啊。我就感觉就是粘着这个概念，我在生活中纠结的时候就在粘着，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应该是也有点畅快淋漓，就淋漓，因为我知道我在看电影。我就在电影院，不是吗？我不是说我的亲人上了战场，但是那个过程中就真的是很伤心，在跟着情节走。我就特别，我不知道怎么来问，我就不知道这个状态是我要及时停下来，然后说，哎，这个心跟着这个境跑了，要停止一下，然后要观空，观一下这个境，还是说我就沉浸在情节中？至于像刚才师父告诉你之后，你不能觉知吗？是的。我出了电影院，我就觉得，哎，我为什么这么伤心？我说马上要停下来，然后就是念了几个咒，就又回来了。但是整个电影的过程中，我是看，就是怎么说呢，悲痛万分又畅快淋漓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李华师兄您刚才说的那个粘着，跟我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就好像被一个镜带着跑了，这个分寸，这个点在哪？因为咱们经常用这个词儿，但具体指导实践，就是我这个。就是比如说我是太明白不太懂的，我就比如我下回还去看一个特别痛心的电影，过程中就还像这样一样吗？还是说在那个过程中我要多关几下，说哎，不要那么伤心，就是跟着知道这是在演电影，知道他们在很悲痛就 OK 了，或者及时能关一下自己的心。我就想问一下具体的实操的，我不知道我这样打是不是又啰里啰嗦没说清楚。
那你光你还是你自己的妄心在动啊。
这个我们那个功夫没到这个火候的话，就很难达到师兄所说的这种看电影也不忘关照，是比较难的。
师兄，您刚才说的我明白您说的，说看电影不忘关照，那我就反问一下，拿李华师兄刚才说的，那你如果能关照了，你的心就是非常了了分明了，或者你能知道了，那请问你怎么还能流泪呢？
这可以流泪啊。这个佛性是活泼泼的，我怎么不能流泪啊？流完泪就不流了呗，就接着往下看嘛。
只是流泪，知道吧？
好像
心不动，只是流泪。他不是说流了稀里哗啦，流了啥都着的像跟着境界跑了，跟着电影情节跑了。你不用说看电影了，就是生活当中，你看见，哎，有人打架了或者打厉害了，你也可以出去啊，这都是佛性的妙用啊。他只是流泪啊，不是你说流的稀里哗啦，出电影院了，你还在着着那个像，那就不对了。你连着那个电影的像，你就不对了。你明知道那是影子，你还连着，人家看完电影就没了，一出电影院就没了，还没出电影院就没了。你出了电影院，你还连着呢，
一直还连到这里。
对，呵呵，这就是着相嘛。这就是区别。
现在说的是他现在一直在这说这个事情，是说他现在一直领着。那如果说不是说事后，我们说事后也不领着这个事情了，那就是在当前，就是在他这个比如说他哭的这个当前，那他的心是动了吗？我们不说他从电影院出来一直领到现在一直在问老师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当前他哭的当前。
师兄，你看啊，我想起佛当时佛说那个魔王啊，对佛说，你灭度之后我要穿你的袈裟，然后要干什么干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穿你的法度，是吧？有好说了好多，然后佛就流泪了。那佛还动心不？
他不是动心啊，他只是流泪，对吧？
就是就是首先就是各个因为这问题是我先开始问的，可能问的比较初级，然后师兄们也特别帮助我，然后就说你现在还在粘着。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我就出了电影院，我意识到了，我就停下来，就很简单。于是今天突然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我应该。
好，我就打断一下哈，就你那出来了，你意识到了那一下就回来了。 就回来，
回来了，
明白没？
我明白 ，OK。但是很多人就是很多，因为电影本来就是你进到那个场景是情节被他吸引，但是你依然知道这不是真实发生的。很多人出了电影院也会停下来。现在我想问的那个过程中是需要怎样做的？就是包括刚才李华师兄说不流泪了，那个瞬间我不知道啊应不应该流，另外那个心应该是一种怎么个状态？我就觉得在那个状态中，我就跟没有修一模一样，就看得非常的融入，然后跟着起承转合，然后特别的悲壮，特别的痛，就大概是这个。但依然那种感觉，我为什么说没有？就是试问，如果这件事是我自己的亲人在战场，那我肯定就睡不着觉，肯定纠结了。但这件事出了电影院就过了，但是我意识到我的情绪有点低，我不可能为那个里头在，就是任何一个人也会不会因为这失眠了，不会。然后于是今天有这个姻缘，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是我觉得不幸人在那个过程中好像流的眼泪有点多，是不是这个？
可是师兄，你那个，我记得你刚刚上来跟师父说的时候，说你是知道你整个过程知道自己在哪流泪。
哦，其实
并不是说你完全的就跟着那个情节就完全拽进去了，好像你好像上来说的时候好像还不是说你完全就拽进去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咱们尤其是咱们的初修的师兄被拽进去，完全陷入进去，沉沦进去，这个很正常，不就是很有可能的。
明白。
对啊，他觉得快嘛，你功夫做得好他觉得快，你功夫有的不好的话，比如说做了好几天，比如说你出了电影院，你立马意识到哦那是假的。
师兄，我说一下我自己体验啊，如果是一直在情节，你只是情节，你不参入你自己对那个情节的那诠释，然后再添油加醋，那个就哦，我自己我谈我的感受就 OK。你只是情节，你不在情节去参入，哦，这个不是我亲人，那个不是，你不在另外再加戏码，我就是我认为的关照。你不要加戏码，你只是看里面的情节，就是他你不带入你的情节。不带入你的情绪，你只是看
后面
你就让他
前头就多出来的，
就是念念不停留的那种剧情，你可以让他不停留，但是你不要让你的戏码掺入到你看的戏情剧情里面去，这个就是我认为的，你看戏就是关照，
你自己的情绪被带进去，
就是，
所以就跟着走。
看一部电影啊，不就是看一部电影，流几滴泪嘛。
不是，就是不是这个师兄，他就想他想怎样看电影不忘关照，就是这个
关照怎么用在这儿了？关照怎么用在这儿了？
都可以用啊，看电影用关照也没问题啊。
我想给这个师兄举个例子，
看完了电影就不要再说这个事了，这就是关照。
他是想在看电影的时候也不忘关照，
你不要把自己情绪弄崩。
看什么照呀？看电影刮什么照呀？
但是就是原来是这样，就是说我今天又把这个拿出来，好像说着咱们来回说，好像显得纠结似的。就是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晰，我对这事儿没有任何纠结。就像今天晚上我弄不明白这个问题，就弄不明白，能明白就明白，然后我把它抛出来，抛砖引玉，我不纠结，我一点都不纠结。但是问题是什么？刚才李华说，在那个过程中，我当然知道我流泪了。我当
时还是有事儿，还是有事儿。
我当时
如果你不纠结，你就不会拿出来说了，你肯定当时就
不说了，
就已经随着这个剧情走了。
我觉得这位师兄，其实这位师兄想问的是，他在那个当下，他悲伤，他流泪了，他那个时候就是在没有关照的时候，悲伤流泪了。他如果想起来了，提起关照了。他怎么对待这个那个流泪？
是的，
不是关，
他想问的是这个问题。
是的，
他想问的就是，当他没有绝招的时候，他流泪。如果他提起绝招了，他怎么办？他是断还是继续流泪？
是的，
他想问的是这个问题。
是的。另外，我有一点，我非常冒昧的，我想说，就是说，假如我那天，比如说我自己，从坑里跌倒了，弄得一身脏。我没有纠结这个问题，我今天我难道就不能说这个问题了吗？我就不能说那天哎呀我又有坑什么了，我下回想知道在遇到相同情况下我怎么办，可能没有答案。但是如果有人说那你怎么现在还在说这件事呢， 我觉得这个是见仁见智，有的人说这件事他可能就把那个一直纠结到现在，就觉得哎呀很懊恼，或者觉得不该，各种情绪他自己知道。但是我非常清晰的是，我当时我都用了，虽然很悲痛，但是非常畅快，非常淋漓，然后出来之后就停止了，就吃饭回来就没事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以后有机会可以问问这个问题，当时就闪了这么一念，今天有这个机会就拿了去问。就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心里头是没有任何就是压着我，或者说我必须弄明白，不弄明白不行，我纠结，没有。我觉得有几个师兄在指我说就是你看你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放不下，其实不是的，这一点我非常肯定。然后另外刚才新上的那个师兄问的跟我说的那个点，用言简意赅说的也非常到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如果不修行，我就是那样随着自己的性情来。但是我觉得我修行了，我后来意识到，比如说下次在相同的情况下，我是还是这样走，还是说停下来旁观一下自己，说观一下空，然后说不要流泪了，就看就行，还是要自己。
喂，师兄能不能听见我说话？
可以。
哎，我排了半天麦，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师兄，我知道你很纠结，我特别能理解你心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不知能不能解开你的心结啊，我也不知说的对不对啊，说的不对，齐老师正好也坐在，齐老师可以指正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呢，比如说你看电影的时候，对吧？你虽然是哭得很伤心，不伤心嘛，就是很流泪，就是像你说的哭得酣畅淋漓，对吧？
嗯，
打个比方，你走出电影院之后。啊！别人告诉你，你买的股票涨停了，你高兴不高兴？你是不是情绪立马就变高兴了，把刚才那个悲伤全部忘完了？
是的，是的，
对吧？对吧？对的哈。为什么你转变的那么快？你听我说啊，为什么你转变的那么快？因为你知道那是假的嘛，你之前的哭，你知道他哭是假的嘛？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但是你为什么又这么高兴？股票涨停了，你就高兴的不得了，马上就张开，所以你认为这是真的？
是的，
知道对吧？所以说你之前那个哭，你虽然哭得很伤心，那不叫着相，你之后的这个高兴，高兴得不得了，这才是着相，你知道吧？
你知道那个大家好，其实我感觉张冰师兄刚才说那个就是好像一下触到我的心上，这是我想分享的一个点，就是那个过程是你说那个泪能是假的吗？你说你心如果不真的伤到一定地步，你能情不自禁吗？不能。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那个过程真的就没有任何纠结，就没有粘着，就像刚才李华说没有粘着。但是就像张冰师兄说的，如果我出来，你刚才举的是股票涨停了，就是让我高兴，假如当时再来一个消息说跌了，那我这件事一定是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关照它才能不纠结，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是假。所以
对，你看电影都哭，你马上就可以转变过来，因为你知道那是假的。
是的，
再哭你也知道是电影是假的嘛。但是你哭来，你出来之后说股票跌停了，甚至公司破产了，你马上就伤心的不得了。那个就是说，又需要很大力量才能转变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这是真的。
对，而且
对对
如果那个股票跌了，或者是比如说遇到特别，我认为它是真的，那个东西我可能都不会流泪，但是那件事一定让我心里头沉甸甸的。所以我就想，其实我想表达，尽管那个过程我很极端，我出来之后，我很快三五个咒语，我就恢复平静了，而且就觉得有一种什么感觉，我想跟大家分享，就像打完篮球或者是干完体力活一样，就觉得就是好平静，就是大跌之后又平静的一种过程。于是我今天想问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落点，就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是我生活中的我的儿女。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我的所谓的这些功名利养，这些东西当来的时候，如果我能以当时我看电影的这个心去看我周围的那些东西，那同样我还会流泪，但是那个流泪就像电影院那个感觉似的，就好像心没有任何挂碍。其实我就想表达这个，就是我当时很伤心很伤心，但是我就觉得没有挂碍，但是平时呢没有那么多极端的流泪，但是我觉得心里的更沉重，就压着你，会潜意识中会来回冒泡，但是那个过程就觉得很爽，甚至是很爽，所以人们才愿意去看电影，不是吗？如果你知道它是让你流泪的一个电影，说我怕我不去了，不是这样的，对吗？你听到它是感动的或者是怎样的，你反倒愿意去。所以就是张冰师兄刚才就是我觉得说到我那个点上了，谢谢谢谢。
所以我们修行的过程嘛，就是让你不断的认知，哎，哪边是真哪边是假，你不断其实哎，就是说 不断的把你这个现实生活中也是电影，就是让你不断强化这个过程的。这个不要着急，你现在做不到也没关系，慢慢就做到了。就是老师，就是老师说的刚才最后跟你说的那个，
嗯，
这到家了，还是说我们是没到家的，就是这意思。
其实你真的在电影里不粘着的话，你根本也没有个我哭得很爽这个感觉是没有的，它是没有我在里面的。你说我觉得很爽或者我不爽，就已经带入我了呀。那你其实就已经粘着了。
那朱师兄是这样的话，是这样的，就是那我举个例子，那你打坐完了，打坐应该是持咒的呀。那为什么下来之后我们还会说，哎，我今天这儿不舒服了，好像我今天觉得状态更好，为什么你还有觉受呢？那
这个你事后回想的也是粘着了呀。他不舒服只是在你当时打坐不舒服，他流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不是说不起念，就念他不让他停留。起了就让他起，痛也好不痛也好，他过去了就他就过去了。
嗯，另外就是朱师兄还有刚才张东师兄，我在想问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就像刚才几个师兄说我，就是你现在还拿出来说，还有就像您刚才说他过去了。嗯，好像就意思就永远不能再回来的那种感觉。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还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果你自己觉得没有粘着，那我提他十万八千遍，这个我认为他很重要，或者是我总结下回再怎么，我觉得这样问题
不是的。我认为这个师兄，如果你真的没有粘着，你是不会提的，你肯定这里边是有疑惑有粘着的东西的。
对，刚刚其实应该是静师兄啊，他的问题痛点被张斌师兄给他挖出来了。他是电影，他知道，哦，我知道这个电影是假的，可是我的现实生活是真的。
是的。
那我怎么能把我看待现实生活的这种心态能变得跟看电影一样？是这个问题是吧？
所以对我来说很实用，而且就是有一种升华的感觉，我就觉得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个，就理发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好像我们都在说你要启用，你可以思考，你可以想一个方案，你可以思考问题，但是现在好像有很多的时候有一种倾向，就是不能老拿来，就是要过去，像流水一样。那流水如果，
师兄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你得知道哪个是假的，哪个是真的。我们可能嘴上说这个是假的，但实际上我们心里足足的认为它是真的。这个是必须要有一个之间的转过来，你才会真的知道这些真的是假的。我们不要去执着它了。所以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放下，放不下。
哎，静师兄，我想说一句，说我们修炼人呐，都应该脚踏实地。虽然说你走上修炼道路了，你把这个臭粪倒出去了，你这臭味能一下子出镜吗？说你看电影，一下子起心动念，痛哭流涕，马上警觉到了，你这不是刷了一次吗？你刷一次能刷干净吗？那以后再遇到再碰上再碰上事情就再警觉，那不是又刷了一遍吗？今天说股票涨停你高兴了，你能马上意识到，哎呀这假的，不是等于又刷了一遍吗？你的臭粪桶能一下子刷干净吗？我们不就是都是在修炼，都一遍遍的刷吗？不要把那些啊不着边的大道理啊按到自己头上，我们不是上根励志，我们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我们现在不就是一个刷错粪桶的过程吗？
我插一句哈，其实很简单，就是在看电影时候也好，在生活当中的事情也好，就像在座上是一样的。看电影那个过程的哭，就像座上念头来了也是一样的。生活当中的股票的涨停跟那个座上的念头来了也是一样的。你能够安住在座上的那个状态，把它用到座下去就 OK。最起码现在这个阶段。最起码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有真正的啊，到家的时候这么做是没有问题，到家以后你才能真正的明白，也不会这么问了。
你能够看电影能够意识到，那说明你已经能够警觉了，你已经用净水冲了一遍臭粪桶了，但是你不可能冲干净，你要经过无视的冲洗打磨涮洗才能干净。
师兄是这样的，他现在就是恼恼的认为这些都是真的呀， 就是我们嘴上可能说啊假的假的，但是他心里牢牢的认为他是真的，所以这个
他认为干净，他认为那个不应该动心，
不是的，师兄是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他是不清晰的，他实际上他牢牢认为这些东西是真的，这个地方他是不清晰的，我是这么看的，所以他有肯定是有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息弄心啊，对吧？要不然呢？
李华师兄，这师兄没修息弄心吗？
在修啊，刚刚开始修。
啊，我是那个在千座几十座。
那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慢慢做功夫了。嗯，
继续修呀。
对呀，那个理想状态也是在后面。
你看电影会随着电影的情节走，你现在还是少看点电影，是吧？功夫人家功夫深了，你看电影他不动，可以流泪，尽管流泪而心不动。电影你知道是假的，到生活中也是假的，你要把电影的那一段模拟到现实中，也是这样，都是这样做功夫做下来。
是的，
嗯
嗯。
我们心面的关照是操作，不是说讲啊。怎么讲怎么讲可以那个通过讲理来做到，他还是实际操作，就到了那个火候，他自然就会管照了。
谢谢大家。
嗯，咱们评论区师兄很多啊，大家在这儿听得不耐烦了是吧？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我们修行人很关注的一个问题，非常关注的问题啊。
他应该是怎样把电影中的情节模拟到现实中，现实中也这样念就好。在现实中也是不动，心不动，不要跟着这境界走。
嗯，就是我就其实，作为一个用一个那个比较时髦的点词儿，就比较菜点，我其实想说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第一个事儿是说，如果拿一个事儿拿出来讨论。嗯，并不意味你这人可能很较真儿，但较真儿和认真也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的心不能挂碍，不能粘着。刚才有师兄在评论区说，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当然过来人他可以回头来说，哎，你有粘着。其实我生活中有很多的部分，就吃喝拉撒呀，包括一些个事儿会粘着，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我在看电影，还有我拿出来这个问题想跟大家去讨论，想大家去取经的过程中，首先我觉得没有粘着，我只是想明白这个理儿。或许你说你还没到那个时间啊，你不用知道，那我就不知道了，可以。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张兵师兄啊，他刚才就是说的那个点，嗯，他拿那个例子让我觉得有怦然心动的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当你去看电影的时候，无论是悬疑的、恐怖的、伤心的、悲痛的，你都愿意去看，是因为你走进去的之后，你知道你出来的时候你还是你，你还要回到真实的世界，那个过程只是一个过程罢了。但是我今天想问的是，在那个过程中我流泪了，就是如果你要现在跟我说你流泪了，但是你心没有动，你如果说了这句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来操作。因为我觉得你的心如果是一直就说很漠然不动的话，你不会有很大的情感上的起伏。但是我是动了，但是我觉得非常的畅快淋漓。于是我在想，那生活中呢，我不见得流泪，但是我却有时候很纠结，我却觉得很怎样怎样。那就是因为你把，就像李华师兄说的，你把这个世界看得太实了。那有什么办法吗？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从知见上，从义理上知道这个世界是空的，这个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但是就像师父说的，就是你这个知道只是一个知见上的知道，你如果没有坐见明心见性的话，你不会发自内心五体投地的去感知到它是空的，所以你还是没有在见性之后，那是真修，你现在是假修，这是我是明白的。第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还粘着，我还不，那我就现在说断掉它，停掉它，这不就是观照吗？所以这个观照和你的观空，就是为了明白这个世界是空的，是和合而生的，越来越向这个去靠近的过程中，于是有一天你真的觉得你 又是一场电影的时候，那不就是你已经作践真性了吗？这就是我想做的一个分析。然后至于就像我刚才想问的，那我包括各位师兄也是，我想请问下回你再去进到电影院看了一场世界上最悲伤最悲伤的电影的时候，那我想问，就是我刚才听大家给我的释义解惑，就是说你抑制自己的流泪是不对的，那我要顺着自己的感觉要流泪吗？还是说我要关一下，我知道我在流泪，那就流吧，还是要怎样？就现在对于这个的答案我已经觉得无所谓了啊！我只知道，在生活中的修的过程中，如果能无限的靠近在电影院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会有自己整个的能量的一个提升和状态的一个提升，这是我的一个感受。谢谢大家。
是师兄肯定是生活中有很比较重的这种粘着的这些痛苦。
看电影，他老是想看电影啊！我一年都不看电影，他老是想看电影，他这个看电影的欲望得多大？
不，我们不说这个了。他真的是有苦恼的。我们要知道，师兄们都是肯定是有苦恼的。说明他把他这个苦恼想了一个什么办法能把这个苦恼给端掉？他没有明说他自己的苦恼哈。
那就是修行咯。
对。好，师兄们看看还有没有问题啊，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话题？话都太客气不知己。
师兄。
张建奎师兄。张师兄你要不要开麦？两位张师兄啊都可以开麦。
说的不是我，我不要开麦，我下去了，有话直讲。
没事啊，您可以说。
其实刚才那个师兄都说的很明白了，都给他说的很都，他就是你体会，你为什么走出电影院那个念头能转变的那么快就行了。那么如果他是真的，你肯定就转变不了那么快。为什么他转变那么快？就因为他是假的嘛。你这个时候能转变那么快，你平时运用的就是那个。你关照的那个久了之后，你所有事情都转变了，都可以转变那么快。就是你之前还是难过的，要这个伤心的不行啊，转眼就可以烟消云散，就是好像刚才就没有伤心过一样，就这就可以了，就是做到他一直想要的，不就是这种达到这种境界吗？
嗯，对。
还是体会他就那他出了电影院，为什么能转眼就能忘掉刚才的难过？
啊，到这种境界是跟着境界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好，张建奎师兄是不是也开麦了？张建奎，哎，好，请讲。
老师好，师兄们好啊。简单的说两句我的小意见。刚才这位师兄就是所谓叫静的这位师兄，他就是说他说他这个情况的时候吧，其实他特别提倡一点是啥呢？就是说他看电影，他提出就是说他特别感性，他流泪了，然后呢他还特别畅快淋漓，就是他表现的就是说他特别有同情心，然后呢就是说他还认为他知道口口声声说知道是假，但他还在上面做的这么细，就可见他没有把它当成假的，就是当成真的了。然后他还彰显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对这个事情啊，你比如说这个补啊，或者其实他这种就是说感觉就是我说实在就是应该说还是说直接就是我执太重，然后他喜欢这种就是让他哭得畅快淋漓的电影，他甚至想如果下次有他还想去看，就是他是这种习气，就是我执太重还有习气。当然说师兄打坐不多，咱们是这个功夫要一点一点的做，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大伙就是说应该很明确的就是把这问题指出来，然后让他认识到以后，等认识一到以后真正的问题的根源，然后才可能从根部彻底的铲除这个毛病，去除这个习气。其实他现在就是说虽然他说很多就是说师兄们对他说的话，但他没有真正从心底上放下，他很享受这种生活，什么哭的那个酣畅淋漓啊，他认为这个生活节奏啊他很享受。咱们修法都是要发出离心的，都是感觉到苦痛，他把苦痛当成假的了，他把这个电影这个生活他都认为是真实的了， 因为咱们在不管你看电影，你出来还是进去，你是哭还是笑，其实都是假的，他根本没认识到根本。
他这个也知道，刚才可能李华师兄、刘杰、静师兄比较多一点，这个生活中烦恼比较多一点，是不是？但是看电影这个哈，你哪看电影哪去修除烦恼，这只是暂时的。你看完电影一出来，你的烦恼又来，你不能除这个根本。
他这个就是说，他现在他很享受这种生活，他没有说发这种出离心，所以说是他，而且他现在都是说，他根本就是说，现在都是说实在，他认为他很明白了，其实他没有真正明白生活的喜笑怒骂，其实现在的生活为啥说身心世界本空啊？这都是假象，但他认为很真实，他很享受。
我觉得这个师兄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有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他有个问题，但是他特别害怕念头，他觉得这个念，他是刚才他说了嘛，他觉得他要如果怎么怎么一个难过的事情，他要好多天才能平静下来，然后他觉得他就是别觉得这个妄念特别难的，特别恐怖，就是念头特别恐怖，他特别害怕，这个事可能是不是有还有这个问题？其实我刚才跟他说的那个人啊，在电影院里哭得特别伤心，然后出来之后听到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之后特别高兴，他这只是嘴上说说，他没有体会过。所以说虽然说的吧，他好像明白的，其实他没有，因为他没有体会嘛，所以他依然是有强大的那种害怕恐惧那个念头那个情绪在，所以说他不容易那个就是明白的，可能原因在这里。他如果是就是真正体会一下，他就不再害怕这个念头，那就哭了呗，对吧？那遇到伤心，那哭就哭，假的你哭就哭了呗，对不对？反正你说你出了门转眼就可以高兴嘛，遇到高兴的事那就高兴了呗。就是说他不再害怕这个念头之后，那他就不再纠结这个到底我该哭还是不该哭这个事了。他可能是有这个力量，当然如果你没法印证，就只能是修行了嘛。你不断修行，你早晚会体会到，你早晚会明白，早晚就相信了。就可能需要这个过程，他来那个真正体会一下，这个念头并不可怕，所以他就可能才会不纠结。
他也不是不纠结，其实像你说的也有点那个他那种感觉，其实他心里很脆弱，然后呢他还用这种有格调的这种生活去掩盖这种自个儿的内心的这种不安，其实必须得通过修行一点点的认识到，咱们所谓的说生活中高兴不高兴哭与乐其实都是假象，他没认识到根本，必须通过修行久久的打坐修行，才能增加他的定力，增加他的信心，等他直见竖了起来，直见正了以后，他会逐渐的把他心里的阴暗一面，他胆小的一面，心里的不安才逐渐的会去除。希望这位师兄加劲修行，说的那个道与不道吧，就是说实在的咱们一点见解，希望都是说你修行越来有信心，咱们这个法好，会让你越来越有力量的。阿弥陀佛。
谢谢师兄啊，是这样，就是啊，我觉得大家无论说什么，这个我特别感谢，而且都是帮着我在想这个问题。当然，有的人我可能觉得，说到我那个点儿上，有的人可能就我反正在我看来可能是有点误解或者怎样，这都无所谓了。如果再变，那又成了以前啊那种模式了啊，就是我还是想说，就是。抛砖引玉吧，希望说的到位的不到位的大家能够就是去有一点东西就是滋养到自己。其实就是刚才那个师兄说的，就是说比如说对现实的脆弱这个关键词啊，对现实生活的执着还有怎样怎样，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反问一句啊，就在这儿我问一句，就是很真正的，就每个人都看过电影对吧，那不能说去看电影就叫不修行了，我可能是因为随缘陪着孩子去就顺便看了一场，而且自己修行的心，其实我如果说坚固那还有个不坚固，好像显得自己就在这儿信誓旦旦似的，自己非常笃定知道要干什么。但是我今天之所以说这个啊，包括大家的刚才的发言给了我一个提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 回馈给对方或者是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就大家的出发点还有我们的这个境遇不一样，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可能用一种更包容的心啊去聆听，或者是去点那么一点可能就到了，反正对我帮助很大，总之特别特别谢谢大家。然后最后的最后我还想就是说就是有一点小小的执见，我自己最近的就是一个感受，对于很多师兄来说觉得很初级，但是对于我来说帮助很大啊，或者也有很多刚来的聆听的，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就是什么呢，就是知见的问题。就是以前在打坐的时候，就是没有修心中心的时候啊，比如说烦恼啊或者怎样，就是老是想求一个什么清净啊安心啊，就是越求不得啊。就是在修心中心之后，看到老人的书，就是说你去观察他，什么来了就来了就好了，知道就完了。当我就是把这个执念一变的时候，就往往更能安住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座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执念，就像李华师兄就是跟我们说的，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是还要进一步再提升自己的执念，然后真修实练啊，希望能够让各位师兄多起劲多学习，谢谢。
很好，师兄也别着急啊，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嗯，现在有谢宁娟师兄已经开麦了啊，蒋坤师兄也开麦了，两位师兄请直接说就可以了。
哦，那个哦，我那个今天我想就是发表一下我的感想，就是周五咱们不是义工大会开了吗？开了以后，因为那个很多师兄分享的特别好，我也很有感触。嗯，然后我是作为那个读书会的那个组长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读书会我做的那个几个月，五六七八四个月呢，就是我就觉得好像自己这个读书会啊，这个人比较少嘛，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三个师兄的话，我们都觉得收获很大。但是就是那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很多师兄的话就是没坚持下来。然后我本来是想那个礼拜五的时候那个本来是想就是说一说的，但是那个时间不够嘛，我也就没说。然后我就想我还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这个觉得就是体会下来啊，那个我包括我和那个我们坚持下来的三个师兄，我跟他们也沟通了一下，我们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这个读书会对我们自身的修行来说啊，其实非常的有帮助。像我的话是我是去年12月份开始打百坐的，然后那个云泽师兄他是修心中心修了快20年了，然后还有一个师兄杨敏师兄，他是今年3月份开始5月份开始打百坐的，就是我们那个修心中心的时间就是都不一样的三个师兄哈，然后我们在一起读了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然后读了略论明心见性读了三遍，然后也还讲演录呢也读了两遍。我们就觉得对我们的知见的这个导正啊，然后很多那个很多这个实修方面的好处啊，我们都感觉到就是帮助很大。那我总结一下，就是读书会啊，就是我有的时候也想，这个读书是吧，我自己在家读多好呢，对吧，我想什么时候读就什么时候读，我早上起来读也可以， 我晚上睡觉之前我读也可以是吧，我有空的时候读，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在固定的时间，因为我们是六点半，我们四个月是六点半下就是下午六点半到七点半，我们是规定的这个一个小时，就是不变的。那在这个小时之内，我们三个人就是认认真真的就是读，然后每天昨天读到哪一页，从昨天跌下来往下面读。那我有的时候也想，为什么那个就是要跟大家一起读啊，就是大家一起读这个祖师文集啊，它有个好处是说你是就是不间断的，就好像我们学习一样的，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是有进度的。就是这个进度的话，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是大家一起读的。你得跟，如果说你今天有时候比方说那个我今天没来，他们俩读的，那到了明天的话，就是我也是跟着那个原来的这个进度，就是跟着他们的进度这个往后读的。就是这个的这个学习的话呢，是它是有进度的。然后呢，就是在读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因为你如果一个人读一个小时的话，它是很累的嘛。那但是就是如果是三个人读或者是五个人十个人读的话呢，你就没那么累了。但是别人在读的时候呢，因为你也是又听嘛，然后你自己也看着这个书的话，那个就是印象的话就是非常的深的。就是那个对，然后对这个文集的理解啊，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读完了以后，比方说我们一个小时，我们读完了五十分钟以后，我们有的时候会稍微的这个互相的讨论一下，哎，就是你觉得这个就是对于那个读的这个文章啊，有哪些不懂的地方，然后我们互相会稍微的讨论一下。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你对这个祖师文集的认识的话，不光是你自己的一个认识，还有一个就是别人的认识的话，你也可以去参考。其实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增长了自己的智慧。我就是讲，这是我的那个感受啊。那我觉得如果说让我来说这个读书会有什么样的更好的这个理论上面去说它那个的好处啊，其实我是可以搬出很多道理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是很希望就是各位师兄能够加入到这个读书会，能够来就是扩大自己的心量吧。就是说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个人读得不好啊，我不愿意啊，怎么的。但是他确实是有好处的。就是可能如果我给大家说很多很多道理，一二三四五六，我可以列出十点来，但是你们会觉得我是强词夺理的。所以的话呢，我就是我就是想邀请那个师兄们来这个来读书会一起读书。因为就是说实在的，就是不管那个我们现在有多少师兄是初修的也好，或者是修了几十年那个各种法门的也好，其实如果说我们在新中心这里齐老师这里相遇啊，就是说明我们其实大家都是同一个水平的，我们没有什么高下的。我那个礼拜五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就是魏老师说了一句，他说我这个这么多年就是给大家这个讲法呀，他说他也是义工，他说他是义工的一员。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啊。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就是对吧，我能跟这个魏老师成为同学，我真的是这个哎呀，就是太难得了，就是真的是，就是这个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既然是就是一起学习的这个师兄弟嘛，对吧？我们大家一起能够互相学习，互相一起读书共修，然后也可以一起讨论啊。我们在读书会的几个师兄啊，我们真是现在都是无话不谈的这个好朋友了。私下里我工作上面有什么问题啊，家庭什么问题啊，我都跟师兄们一起讨论，这个感情可好啦。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修这个法嘛，对吧？我们其实还是不光是说要在理论上面去说啊，这个公案怎么样啊，那个我在座上有什么感受啊，其实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你在你的工作
江贵师兄，江贵师兄是这样的，你知道咱们一滴水的读书会啊，不是师兄想的，因为师兄初修嘛，根据师兄的情况哈，那个时候你发心来说我要弄这个读书会，我们也很赞叹的，也是支持，但是你为什么人少是有原因的啊。也不要着急，你可以坚持这个事情，坚持做这个事情，坚持住。
好的，好的。
你不用人少也不怕，反正一直我们就一直在这条道上，大家相互陪伴，是吧？
好的，好的。我今天就是可能讲到后面，我也有点这个那个了，就是师兄们那个有什么对读书会有什么建议啊？也欢迎那个对。
对对。这个读书会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啊。其实师兄们是喜欢这个的，我们也有考虑的。可能后面我们还会再碰吧，再碰这个事情，然后后面再说啊。
好好好好，好的，好，那我就说这些，好好。
对对对，说开始参与人很多，参加一两次都走了，是有原因的啊，这个后面我们再说，好吧？
好的，好，我先下麦哈。
好。解铃娟师兄，您现在可以说话了。
李华师兄，那个齐老师，李华师兄，各位师兄晚上好。就是我其实也很想说，刚才那位师兄那个读书会，我们觉得也很随喜赞叹他，因为我们自己在庙里也在做读书，也有多的时候，有老人的少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是一直在坚持做，我认为说，但是每个参加的人都有收获。那这个东西不是人多就很好，人少就不好，其实人多人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来的人都能学到。那前面那个师兄问的问题的话，其实我很有收获。但是我也觉得所有的师兄包括齐老师也开示的非常好，有些东西不是用道理讲的明白，我们修行要去悟，有的时候道理讲太多反而让我们更迷。那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就是关于就是应该说是我最近那个就假期遇到了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说齐老师会不会认为说我们这个比如说一个人的灵魂当中会有七八个众生的存在，然后他说又有一种修行的方法让这个七八个众生走开，然后让这个人的神智恢复到很清醒啊，然后因为他也是一个就是修行人嘛，然后他说他可以在禅定度定大概十几个小时，然后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啊。那我就想说从佛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科学嘛有依据吗？我就想请问这个问题，齐老师有在吗？
师傅您的话筒没开。
哎呀，我没开话筒。奇怪问题，一个人有七八个这种事啊，很少但是有可能有的。
因为他说精神分裂症的人嘛，他就是里面有很多众生嘛，
都有可能这两种情况。
然后他的意思说他可以帮助他让这些众生走开嘛，那我说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符合我们佛教的一些有没有依据啊？然后他说他禅定可以在禅定十几个小时，然后在境界中他可以看到很多看不到的东西，然后他可以通过禅定的方式让这个众生走开，然后同时他也 就是也是一个修行人，他也是18岁就出家的，哎，不是就跟着一个人去修行嘛，然后他现在自己在一个酒店里面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说他之前有个伴一个小孩子，大概7、8岁，他说这个小孩子是说他自己是玉皇大帝啊什么什么，然后他妈妈以为他是精神病，把他送到医院去治疗，然后治疗了3个月还是没好，然后就叫他来弄，然后他就知道了他有什么众生在他那里，然后他就帮他的忙，就他就好了。那我就在想这个。
既然你的病例能好，就是不从别的角度，就从看病的角度，有病去找他看看有什么不可以的。这里头有啥不可以的？
就是我是想知道说这个有没有佛学依据啊？我就觉得这个。他能够看到7、8个众生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那这个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因为我就没办法说服自己，所以我就
啊，科学都不相信有啥有连就是信佛的人都还都不科学呀？你说科学是咋回事啊？
那佛学不是有大藏经、3藏12部经，也有经典作为依据嘛？然后他这个好像没，就他靠他在说嘛。
哦，要找一部他那种经，我好像我没听说过那哪有啥经。你不是看病的吗？看病的他有病例，也有能治好的病例，就从看病的角度找到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啊？有啥快找找科学了，咱就不说这个了。你感冒了，哦，去到医院看看，你看先科学一下，然后再去看。
哈哈哈哈哈！哎，师傅。是啊，我是就是说，就是自己也很想，就是说，哎，跟我那个朋友说，不然你们去看一下，但是我又怕万一是骗人的，我这样不是误导人？
当然了，是骗人也有可能啊，真能好也有可能，都有可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肯定他是骗子，或者肯定他真这个事
儿？就是说，因为是齐老师比较博学，想问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类似的这个事情，然后有没有？
没有听说过这种事，可能会有，
就是，
但不会是多，
不会多是吧？就是说这种症状的人，是就是因为有很多众生在一个身体里面，对吗？这种
事不是说不会太多，这种事也可能会有，怎么不可能会有啊？
哦，有可能
我你说你具体这一个是不是有7、8个什么？你把它称成众生，就是精灵鬼妖，是不是有这种事啊？那我不知道，我没这个本事，我看不出来。我不是真这样的。
不是叫师傅来，齐老师来看这个。我是说有没有听说过，或者说有没有经历过？就说你比较博学，有见过吗？就是说
一定是没经历过，听说过就记不得了，一定是没经历过这个。
哦，明白。我就是怕，哎，待会跟人家说，人家待会你介绍人家过去，待会就好像让人家被骗了，所以。我就是
骗点啥，除了骗点钱以外，还能骗点啥呀？你要是治病啊，能给你治好，你拿点钱，你给他的钱有什么不合适吗？
对，
你需要免费治疗才合适啊。
那也不是，我们觉得他能
治好，你拿点钱不应该吗？
嗯，就是我怕我介绍过去，然后感觉误导人家，然后就待会不好意思，所以我就。
那你就别介绍。
我是相信有这么啊，偶尔没关系是吧？
嗯，那你既然有担心，你何必介绍？不介绍也行，没人说非要介绍。
我是碰到这种事，我觉得有点不可能。
你要介绍，你说哥可能是个骗子，你帮他骗钱是这意思，那你别介绍了。
但是他家里也有这个问题，有困扰。然后从佛学的角度，好像跟医学的角度，好像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就想帮他一下，想跟他说一下。
是啊，我觉得帮他一下也很好。
对啊，所以说就想问说这种事情有没有这个师傅比较博学？
这种事情我自己没经历过，但这种事情不会太多，有这种事情。
啊，有建筑，是吧？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观照跟这个，就是其实以就是怎么表达哈，就是说，比如说当我们情绪起来的时候，压面哈跟这种真心的表露，
比如说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那我们是让他生气呢，还是我们关照他，我们就把他压下去，还是说就是让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是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是修心法，
比如说比如对，我是修心中心的啊，我打了快就是快到白座结束，就是、哦、就是说我比如说假设嘛，我们现在不在修心中心吗，然后比如说哎呀大家说这个佛法呀就是太不好理解了，然后呢哎呀这个你们都说无相的东西呀、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你也解释不清楚，就是我们现在也说不通嘛，然后呢他说你自己你看情绪都来了都控制不住了，你还说你这个修得很好，就是那我们就会被情绪带着走，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有关照到好像有点情绪了，那这个是压着呢还是说让他发泄出来，
压着啥呀？我都还没听懂呢、啊。
就是举个例子，
压着什么啊？
比如说有人来反对我们修这个法门，然后呢你肯定有情绪嘛，然后有情绪的时候你是发泄出来还是压在那里，因为你也感觉到你好像有情绪了，因为今天那个师兄在表达了那么多、
哦啊、你说这是一个对一个不对，不见得不见得不见得一个对一个不对，刚才不都刚才那个不是说你这个问题，刚才不仅提到过轮刀上阵一的剑指，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说我关照到了，我没有像那个师兄说哎呀出来的时候才，我没有入境，我没有说哭了，我是感觉到我有情绪了，我要控制住了，但是我要放下话、
啊、有情绪控制住不很好吗、
但是我
那天有这有出来怀疑他了，
那这个一比如说那他们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好像刻意压着，其实上我已经不表现，
他们也没毛病，你也没毛病，你们都对，何苦呢，何苦搞成一个对的一个错的呢，
就是不管他，就是说你有情绪了，反正你因为你有情绪你不发出来你有压抑嘛，但是他们从你的情表情啊各方面他们是感觉到你不高兴的，但是呢我知道我感觉我要生气了，然后我就有就压着嘛，因为他们说哎呀你不是在修心，
那也很好，不要怀疑了，
没关系是吧，
他们也没有错，你也没有错，你何苦跟他对比呢，
对呀、啊、就是他一直说哎呀你们不是修这个的吗，怎么还生气啊，然后我其实有点生气了，但是我又表现出不
生
气，
你生气也对，不生气也好，何苦呢，在这有啥可比较的呀，
就反正当下是我就也好像有点刻意压自己的情绪了，并不是我没有情绪，
算了别纠结这些事了，咱俩都行，算了啊，不说这事了，
把它忘掉，
但是这种小地方一纠结把大事忘了，把修行明心见性这事忘了，
是，所以我也觉得不对，所以我就是在就是因为他们会说你好像都在刻意压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么说，所以我就在想
他们也有道理，
他们讲的
也
有道理，我也没错，我故意压着也没事哈，压到
压着没有错，
我压制自己的情绪没有错是吧，
没有错，
没有错哈，不发泄是
没
错的，
错
是好的，
你们非要有一个错的干什么，
我不是，我觉得说就不是说石头、
啊、拿刚才那个事说吧，轮到上阵一个阵，如果能压着不轮到上阵也好，也很好，不是只有轮到上阵才好，
嗯，
为什么非要偏一头说呀、啊、
嗯，对呀，那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好了，李万师兄，谢谢师傅，我没有问题了。好，那我下了，好、啊，谢谢。
好的，师兄啊，
别计较了，都是在计较，就这个计较就不到好。
嗯，
你看那个轮到上阵也好，不轮到上阵也好，就计较不好。
别人说他生气了，他又跟着别人的话跑
了。对，老是跟着跑啊。
嗯，
好。刘浩师兄请开麦。
好，谢谢李华师兄。那个齐老师你好。
你好。
就是我读那个圆圆老人开示啊，他讲到病痛的时候，他说你如果对病痛生苦受想，那就不得了了，病魔就起劲的折磨你，如果心不住在病痛上，你痛就痛好了，没关系，无所谓，反而不觉得痛了。然后我之前听您 给一个就是新冠阳性的一个师兄开示，你说你不用，你说你现在有一个妄念，就是不要痛，就是你不要跟这个不要痛的妄念走。然后这个地方我就理说说我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痛，它只是痛，就是现实一种如实的发生，我们就不用去管它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做这种理解，就是一切放下的话，那就不会产生痛苦。可以这么理解吗，齐老师？
没听懂，明明说已经产生痛苦了，怎么会又来了个不会产生？我就听不懂了。你们刚才说的是已经痛苦了吗？
他说比如说不接受，他意思这位师兄说，如果不接受这个痛的话啊，就不痛了，是吧？
啊，对，就是比如说那个净土宗，就是他临命终时有病痛，他就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一直这样念，注意力集中在病痛上，感觉不到病痛病苦，那就是生无病苦。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功夫？因为我平时都是做那个观照，就是断念头嘛。我有没有想过，如果我真的如果有病痛的话，那会就是会怎么样？就是我不知道到那时候怎么做功夫。
我还是
就是这位师兄啊，
你就说念佛可以不痛苦，观照能不能不痛苦，是这个意思。
啊，
我们说观照是说个见性修行，我跟你说这个解除痛苦不是一码事儿。我没有想到观照可以痛苦或者不可以痛苦，我没有想到是。你这问题我答不了，没考虑过，没有把它当成解除痛苦的方法，没这样想过。其实啊，人家净土宗也不一定把念佛当成解除痛苦的方法，是你的意思，不是净土宗的意思。要么你去问问他们。
就是我说那个，因为元英老人他也开示过嘛，他说如果对病痛生苦受想，那就不得了了，病痛就起劲的折磨你。如果心不住在病痛上，你痛就痛好了，没关系，无所谓，反而不觉得痛。
无所谓，你跟老人说的不一样。
就是啊，我没听见您刚刚说的是。
我说啊，老人说的是哦，无所谓，你是有所谓，老人说的无所谓，你是有所谓。
对对对，好像确实是这样。就是我心里还是在那个在意这个事情。
你想把痛变成不痛？
我就是想，对对对，我就是说至少能够做功夫，能够让他不要影响我的心吧。我想有一个做功夫的方法，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做功夫的方法？
我不知道。
就是我们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是吧？
我不知道，你别把不知道当成没有。我不知道还是不一定没有，是我不知道他有。
这师兄不是说了吗？老人已经开示过了。你只要大脑里边不接受这个痛哈，他这个痛就折磨不了你。其实他只是痛，只是觉的痛。
师兄，你可不可以痛就让他痛，痛死拉倒？
可以，这个也。
你想要痛变成不痛，那就会更痛。你就是痛就让痛，比如说我们坐上那个解手印的时候很痛的时候，我们只管咒语的时候，你就不管它痛，痛痛死拉倒。当你真的不去理、
就是、
不去搭理这个痛的时候，它都是自己会不痛。
因为我没有打过长坐嘛，我就打了两个小时，然后它痛就是最后半小时痛，我都是咬着牙就，我想反正两小时很快就到了，就咬着牙就过去了，我也没有想过就是让它不痛。但我就是觉得就是有很多人他有病苦他一直会痛，我就有点害怕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东西。
就是我以前听这个师兄这个经常会想象，对，你痛的时候再说嘛，你平常就做这个痛的时候不做痛想的功夫，一到病痛的时候再说，别人说的东西还没发生，你就想着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要做功夫要断掉的呀，你不说要随着你这个妄念，我要怎么样设想要我到时候痛的时候怎么办，这不就打妄想吗？
啊，对，就是说 就是说平时就要做这个断的功夫，到时候自然而然会有办法的，是吧？
对呀、啊，这功夫就在平常了，不是说我要用的时候我怎么急，你平常功夫做好了，你就不怕到时候碰见什么情况了。就是没事的时候就做好功夫，有事来的时候我们就从容应对嘛。
这儿有个师兄说，净土宗临命终时念阿弥陀佛，我们临命终时是念平时上座的咒语吗？这个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平时也不是一直念咒语，我也是就是如果有胡思乱想就不去想，就这样，我不知道这种功夫有没有用。
以前那个师父经常会说，我们心命是不讲往生临命终是怎么样的，重在平常做功夫呀，我们不是净土宗。
其实我也是生过病，我感觉生病的那个时候确实就有确实这个妄念就很强烈，一是就是想要不病，二是吧想把这个不舒服的状态去掉，确实是有这种想法。
接受了这个痛，你知道吧？对，你接受了这个痛，它就痛就折磨你。其实这个觉性哈，它只是一个觉，它这个痛其实跟这个觉性没有关系。你接受了后，它又跟它有关系。你打坐，你犯坐，你不是最后半小时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刘浩师兄早都已经过千座了，是吧？刘浩师兄。
啊，现在有个条理，这个问题我讲。经常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乱，说这个是临命终是吗？
不是，
是在临命终时要若一日若二日一心不乱吗？
那都来不及了。
对啊，那不是说的临命终时啊，就这不是临命终时的，哪怕是若一日的一心不乱，那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也可以现他几千，没有让你到临命终时也去一心不乱，没有这样说，经里没有这么说，经里说临命终时的情况是佛来接引，没说这个临命终时你要老实念佛，老实念佛并不是说的临命终时，你找一找经里是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理解成临命终时也要那样啊？若一若二若乃若七日一心不乱是临命终时要这样吗？经里说临命终时要这样了吗？只要你不是临命终时，只要你现在能这样，到临命终时佛就会来接，说的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不管你临命终时啥样，佛都会来接。你比如临命终时你跟人家打仗打起了，那也算临命终时，一样来接你，是不是？不一定到那个时候还要若一日一心不乱，若一日一心不乱没给你安到临命终时去，懂？经历没有。你要说近代净土宗他是这么说的，倒是有说。经里没有，佛经里没有，经论里没有。
师兄听到了吧？师父给您的回复。
啊，我听到了，是这样
的。那你说你找找啊，我说的也可能不对。我说经里没有，你要找到有了，不就说错了？你看看经里有没有？
他说的是一心不乱，临命终时什么什么，不是临命终时。
对，不是临命终时一心不乱。现在一心不乱能有一日若一日若二日阿弥陀佛到临命终时会现前，并不是要求你到临命终时也要若一日一心不乱，没有要求你那个，经里没那么说。
嗯，我就看到那个圆圆老人有一个关于痛的那个开示，他说修心中心法时解手印手指很痛时，心不要想到手，注意力集中在咒上，忘记了手就不觉得手痛了，但你一起欢喜心已手不痛了，这么一想马上手又痛起来了，所以痛苦的感觉终归还是大脑接受不接受的问题，只要我们心空无助有病也会好的，纵然痛也不觉得痛。这个我觉得说得很清楚，他就是我要先做到心空无助，然后才有这个纵然痛也不觉得痛苦这个这样的效果，就是关键是心空无助。季老师，您觉得我这个理解对吗？
这是老人说的呀、啊，这不是你的理解啊。
啊，对对对。
你也是听到老人说了，老人说的就是这个，还问对不对吗？
嗯，就是好的好的，那我就先下了，谢谢老师。
好，张静凯师兄，您方便开麦吗？
杨金凯师兄，师兄在不在？师傅，嗯，好，杨金凯师兄请开麦。好了。
哎，师傅你好。
成佛后还有灵魂八十万，哎呀，我天哪，那不叫短时成智吗？短成智慧了吗？
那比如说他，
我见不着成了智慧了，八十岁那时候种的哪有啥种子，都没有种子了，把屎转成智慧了，还有啥种子呢？你没听《金刚经》说了，往昔罪业则为消灭，那个往昔罪业不就是那个种子吗？不告诉你则为消灭了吗？《金刚经》告诉你了则为消灭，这还经里说的佛说的则为消灭
啊？这个我相信，您说我就相信，就是没有理清楚，就是说是那比如说我们此生见性了，投是到兜善内院了，过了些年又跟着师父来这个世界上了，那我以前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那些种子都消灭了。
啊，你说罪恶种子消灭了就不能来了，那佛
不是
还能来度众生吗？要
我说来了之后我们就
为啥没有业力种子就不能来啊？这个什么概念来
着？哎，不，我说的不是意思表达没
清楚。那你这个道理，佛菩萨都不能来。
那我们来了之后是直接就是见性呢？还是迷迷糊糊的，
什么意思啊？你说
就是我们来了之后还要再继续走一下修行的路呢，还是来了就是见性的？
这是啥意思啊？
就是从兜率内院再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是需要再修行呢？还是说来了啊就是明明白白的？
为什么呢？你说是要是还需要再修行啊，另一个就不存在了。直接要是直接能行啊，那个需要再修行就不存在了，两种情况都可能实现。你说实现，你就别在这说哪一个有，哪一个没有。
啊，那明白。
这两种情况没有一个不是实现的。
那我此刻就突然起了个念头，就是在兜率内院的时候，我们来之前我们就安排好自己，哎，是实现呀，还是不实现呀？
嗯，这是你猜想的，不是兜率内院来的那个事儿。
对，我就在这猜想，不
是你打的妄想，跟实际兜率内院来的佛菩萨不是一码事儿。你尽管打妄想，一点用都没有。
哎，尽管打还没有。那我们此生，比如说是跟着齐老师修行啊，结的这种缘，然后我们到兜率内院再投生再来的时候，我们这种缘还是不是还有可能还会有这样的缘？
没听懂这个地方，
就是这此生跟着你修行学习，
谁解释他说这啥意思？什么又啥缘啥意思？没听懂。
我们下一生投生还不会再遇见，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遇见啥呀？谁跟谁遇见呢？
咱俩遇见，
跟老师遇见的。
这样说，那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遇见。
啊，那我再想想今天。
遇见他干什么用？
其实还是想问那个八十，就是您以前也说过嘛，就种子造了，种子是消灭了，有再造，不断的往里面存，就想知道下一生再来我们存库里面存的这些东西出来不出来。
哎呀，你说这简直是，刚才说的是往昔罪业则为消灭，你现在说的是这个种子不断的产生。那要是轮回当然是啊，那个轮回就是在受报的时候又造了许多新业，这就是这回事。可是现在呢，不是要修行成就吗？那造那些新业怎么办呢？哎，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这个意思。佛经里说的则为消灭啊，你担心什么呀？
行，我就是看看这个。你比如是，咱就举释迦牟尼佛吧。释迦牟尼佛，那他要是再来
这，那说释迦牟尼佛不用你说了，我先说吧。佛不造业，佛不受报，佛无因果。你别拿因果造业种子说释迦牟尼佛了，佛没这回事。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耻犯，佛无因果。这是达摩祖师写在这里讲的。
行，好的，知道了。
我不在英国里，你别在英国里说佛了。
嗯，知道了。好嘞，好的，再见，师傅。
好，师傅，铮铮师兄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净土中念啊、
临终时念阿弥陀佛，那么我们临终时是不是念平时做上座的那个咒语啊？
我们没在意临终时，佛的开示里，实际上这个祖师的开示里，你也找不到说临终时让你怎么办。我们不在意临终时，我们在意眼前，眼前你赶快努力修行，我们在意这个。你别弄这个临终，临终的太刻意的，太刻意的说临终，好像取决于临终，那我们平常修行没有意义了，都取决于那个时候了，平常修行还有用没用了？这一生就取决于最后那一刻，这一生这么慢，这么长的这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用，会是这样的吗？就取决于临终那个时候怎么样了，咋能取决于那个呀？我说你现在努力修行一生，不管临终是什么样，照样都能解脱，管他临终是好坏呢，照样都能解脱。
师兄听到了。
您这自己是要是一生懈怠也不修行，就指望临终那一会儿，那能靠得住吗？那靠不住，你平常都不修行，你指望那一会儿那能靠得住啊？
刚才好像是有师兄举手了啊，师兄有问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还慢。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已经，师兄听到了，对，师兄们也都听明白了啊，时间过得很快呀，师兄们看看今天晚上还有没有着急的问题，或者我们有没有漏掉问题呀？好，那暂时没有问题了，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师父再见了啊。师父，今天晚上答疑到这儿结束。
好吧，再见再见。
师父再见。
好，
魏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